新来的师兄，最好 YY 就是，改一下你的真实姓名啊，改成真实姓名。如果给老师提问的话，你打上就是齐老师。袁师兄，我们开始吧。上一次的这个魔女的这一个，还有没有问题了？还要不要复习一下？能听到不能？听不到袁荣的声音。赵师兄能不能贴？接着贴。在不在？那是能听到我的，听不到袁师兄的声音。对，贴一下吧。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个魔女这个还要再复习一下，然后我们说下一个。咱们简单的说说吧，过过意思。填一下这个经文，对，我们就直接翻译啊，直接翻译，把这个意思跟过一遍啊。就是第三个是说的是持世菩萨，实际上是持世菩萨通过持世菩萨跟那个魔女的对话。这一节里面的主人公一共有三个，一个是持世菩萨，一个是魔女，还有一个是波旬，就是他们三个，跟他们三个就是说的各不一样啊，各说的各不一样，对待的方式也各不一样。但是跟天女的这一个就是说的是，实际上是暗暗衬托出来了这个给波旬的。实际上是暗暗衬托出来给波旬的，就挺有意思的。持世的嘛，倒没有那么有趣，没有那么有趣。就是佛就跟持世菩萨说，你去问候集，持世菩萨就说了，我不堪任比问集，为什么呀？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住在净室的时候，当时的时候呢，就是魔王波旬呐，他带着。就是12000个天女儿，就像帝释一样，然后唱着歌，弹着琴就过来，然后非常恭敬的顶礼我足，合掌恭敬来见我。我也没有关他呀，我以为是帝释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乔时茄，我就叫帝释的名嘛。我说你看你帝释，你虽然是你有福，你也不能这么造啊，你这么造不合适啊，你应该知道这些东西啊都是无常的，所以你应该就是舍弃这些福，你不应该抓着这些福不放，你应该舍弃这些福，舍弃这些福不稀罕。看这些福，就是这样的话，这个福才会越来越多。你不能这么个造法，这个造法还得了啊？就是我就这么跟他说，然后呢，那个帝释天的样子的就跟我说，他说让我接受这12000个天女儿，可以帮助我打扫卫生，就是整理生活。我就说了，我说那我不行啊，我是这个出家人呐、啊，我是沙门呐、啊，就是不应该把这些给沙门嘛，这不是沙门来弄这些就不合适的。你如果世间的人他很忙很富有，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有他的方便，他用这些沙门的，就是说的生活起居都是非常简单的，然后用来成道的。他怎么可能还要让别人来侍奉他呢？这不合适的，这不合适的。刚就是的，我就跟帝释说，我不要，我这个沙门的身份，我要这些人来给我整理卫生，这不合适，这不是一个沙门应该做的，这不合适。还没有说完呢，维摩诘就说了，维摩诘就说。哎呀，持世菩萨呀，这个人啊，可不是帝释啊，这个是波旬呐，魔王波旬呐，他呀是来干扰你的，来阻碍你修行的。然后这个维摩诘就扭头就跟这个波旬说了，他说这些女的你给她不合适，你都给我吧，我都受，你给我多少我都要，你给我多少我就要。魔一听他的这个诡计什么的，让这个维摩诘看穿了，看透了。他本来想着就是也好像是很恭敬的样子，然后让这个持世去受这个天女，然后呢，在受这个天女的过程中，就是软弱他的意志，软弱他的意志，然后分他的心，就是说的是让他升起来情，让他兴起来情，好断他的修行。他本来是想起这个目的呢，谁知道被这个维摩诘看透了。维摩诘这个地方是就是当欲就都是佛性。所以维摩诘就说：“你把这些天女都给我，我不怕，你给我吧，我都受。我知道你是魔王，哎，这就给他戳穿了，他很害怕。他说：‘哎呀，维摩诘，你是干嘛？你，我又没有找你的事儿，你找我的事儿干什么呀？就我走，我还忙着呢，我事儿还多着呢，我走走走，走也走不了，想引也引不去，想走也迈不动脚。’这个时候，空中有声音就来了，说：‘波旬呐，你把这些天女儿12000个天女儿都给他，你都给他，你就能走了。’波旬他害怕呀，他就是这一来动不了，一来被维摩诘看透， 二来文罗杰还把要把他的天女儿，把他的工具全给要回去，全给要喽。三来这个魔王想跑还跑不掉，迈不动脚。四来空中又有声音提点为那个波旬，这几个条件加一块，可把波旬吓坏了。波旬他不是服气，他是害怕了，他害怕了，他害怕了，只好低头，就是把这些天女儿就是不得已的那种的，只好的就是这种恭敬的就送给他。好好好，你行你行，就这样啊，就这样，就给他了，给他了。然后维摩诘就跟天女儿就说了，这个天女啊，她呢是干什么的呢？她就是唱歌啊，弹琴啊，跳舞啊，她。他就是说的是给别人带来这些世间的这些的乐趣，然后他自己也享受这个乐趣，所以呢，他的特点就是他有这个什么呀？有享乐的欲望，他有享乐的欲望。维摩诘抓住了他这一点，维摩诘就说了，维摩诘说就是说的是，但是呢，天女她是有她的职责，她知道她是依附于谁的，她原来是依附于魔王，现在她要依附于维摩诘，所以维摩诘就跟天女说了，他说魔王现在已经把你们给我了，我现在告诉你们，就是我不是是主人吗？你们听我说啊，你们现在应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应该发无上正等正觉之心。然后呢，我跟你说一下什么叫佛法，让你知道这个佛法是什么样。这样的话，让你发这个向道之心，让你发这个向道之心。然后就给他说了佛法，说了佛法以后，他就说了。这个，你知道这个佛法，在这个佛法里头啊，这个乐趣可多呢。这些乐趣啊，让你都乐不尽，而且呢，你自己就是什么都不依靠，都可以很快乐。你就不应该再受无乐了，不应该再受无乐了。天女说，哎，这个法有什么法可乐的呢？欲修最上乘，尘劳作最量，冤家一齐到吧，应该是冤家一齐到。你说的是魔王一齐到。魔王一席道啊，庄严此道场，就像是这个僧肇法师说的呀，就是说弥勒菩萨跟他演出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未来佛当得就是受记吗？当受记当得未来做佛吗？就跟那个一样，他说的就是说的是就是引人的这样一个就是引人又吸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那个就是他们两个是很好的一个衬托的角色，没有弥勒佛怎么能够衬托出来维摩诘啊？那是上一节，然后呢，光演以后，这一节，第三节呢，就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持世，就是说的是魔王波旬这一个来衬托这个维摩诘。从我们的角度来说，魔王波旬来衬托维摩诘的也是非常非常绝的，谁能想到用魔王来衬托维摩诘的，就是这个大智慧呢？啊，这一个就是非常有亮点的，就是他衬托他的这个人，衬托的这个人是魔王，魔王的这个衬托才能衬托出来。就像是我们的道场是要冤家一齐到的话，那才能衬托出来这个道场的庄严呀。你没有冤家，你衬托不出来道场的庄严；没有魔王这一劫，我们怎么能够看到就是维摩诘有这等的手段呢？冤家一齐到是冤家一齐到的，没有魔王，也还不是冤家，应该是冤亲一齐到，我记得是。我刚才说到了这个，他就说了，有法可乐的话，你就这个五乐就太没意思了，就是你法乐那个东西，它就是你乐不完的，然后天女说，哎，那个法乐，那什么是法乐呀？然后维摩诘就给他答了，维摩诘说的这个法乐就是药啊，如果是读古文言文这个字儿，应该读药。我们为了现在的这个方便，我们解释的过程中就说乐了啊，就说乐了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看你已经知道了法吧？这个法是谁说的呀？大多都怕逆缘，大多都怕逆缘，那就是想好也情有可原，但是逆缘也不必怕啊。想好也行，我们也不是硬要往逆缘上撞，但是逆缘来了，我们也不怕兵来将挡嘛，水来土掩嘛。还是没有什么顺逆最好，没有什么顺逆最好。你没有一个要怎么样的心，也谈不上什么逆。说到底，就算是魔王，就算是波旬，他也是一个可怜悯者呀。他就是说的是，他逆缘来了不会转，逆缘来了他不是逆，你别把他看成逆就行了。你怎么个转法啊？我们又不是修气功的，又不是练气功的，你能够把环境给变喽？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我们不是那种练气功，是你心中有顺逆，是这个问题。你没有那个顺逆，哪有的，哪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转不转呢？ 还是从你有没有顺逆这个地方上来说，嗯，就像是白天黑夜一样，白天就是顺缘，夜晚就是就是逆缘嘛。你看我们在夜晚正好可以坐下来，大家聊聊佛法，这是逆缘吗？这不是逆缘呀。对，这个逆缘来了才修行这个二祖还是三祖啊？我记得是二祖说的吧。逆缘来了是好修行，顺缘来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就马马虎虎就过去了才是仔细，就是顺境不好修，顺境不好就马马虎虎忽忽悠悠就过去了。逆缘来他那个劲儿可大，嗯，要修行的那个劲儿可大，八苦交煎，嗯，修行的劲儿可大，嗯，你就是总体上来说吧，你就这么说吧。要是一个人他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他可一帆风顺了。嗯，世间的啥缘分都可好，他也不用有世间的任何的挂虑和担心，也不用去上班，啥都那个什么的话，一个清净道场就供给他了，有吃有喝就让他做，哎，还就是这样的人修下来的不是特别多，他还容易断。相反的那上班的那些忙得要死的，八苦交煎的，一天到晚的上班有老板欺压，回家有这个亲人的期待什么的，亲人的期待也是另外一种压迫呀，那也不是好事儿，来回。这样交接的这种人还发起心来发的，你劝他不做还劝不了，他做的可来劲儿呢，做的可来劲儿呢还，嗯，所以说这个，嗯，就是顺境的时候用功可要仔细着呢，那个时候就是顺境的时候容易放过，那时候容易放过，嗯，整体来说就是目前来说有一个大规律，就是说你上班就是你干这事儿，你修行的效果。好像比那些就是啥都不干，就是有人供着、有人弄着的，就那种的，哄着的那一种的，修完千座的要好一些，嗯，要好一些。家里头的人呢也是这样，如果家里头有亲人，就是在你的劝慰之下修了心中心，你也不要刻意的去让他该什么样什么样，让他自发心，最好还是让他自发心。别就是供着哄着，怎么样的，不，那修出来的效果，大规律是这个规律啊，大规律是这个规律，大规律是这个规律。当然有一种人，他发心大，他不在乎什么规律不规律的，那个不在此数。不是每个人八苦交煎都会说的，就是刚才说的最后一种，就是这个，不是说每个人八苦交煎都会发心修行的，不应该是这样的。不是有一句话，有一句诗吗？就是何须待伶，何须就是这个，何须待伶俐，什么使之空啊？就是不是有一首诗是这么说？何须待伶落，然后使之空啊？不是有一个这个吗？就是说不一定的，有一种人他都越过了这个什么什么交煎不交煎，什么顺逆什么的，我修就是修，嗯，他不在乎这两个都不在乎，但是整体的规律来说，我说的是整体的规律，这个规律希望不要成个套，把大家套住。我们整体的规律来说是有这个现象，是有这个现象，大多数的这个现象，说的这可不是究竟义啊，这可不是从究竟义上说，就是说现象这种现象。还有啊，实际上杨子涵呐、啊，我们就是说的是娑婆世界跟其他世界比起来，它的特点它就是五浊恶世，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沟沟坎坎不平坦，什么众生浊命浊，什么五浊恶世啊，五浊恶世就是娑婆世界的特点，娑婆世界就是说的是跟其他世界比起来不算是一个好世界，但是娑婆世界跟其他世界比起来怎么样？跟那其他的净土，实际上娑婆世界也是净土，它跟其他净土比起来的成佛快啊。你看看这个密都率净土，都率净土，这个360，就是我们这儿360天啊，360天都率净，360天是都率净土一天，我们这儿过了一年，他那是一天，嗯。我们这儿，所以我们这儿整体来说的话，你要是按照这个来衡量，就是五浊恶世这个地方是火里生莲，有个火烤着它生莲，它生莲这样的莲，它就是说的是，它一个是它一发心就坚定，另外一个它出来的话，它就经过考验，它经过世的历练，它比较坚强，比较坚强。不是每个人都会发心修行啊，老师来说说吧，嗯。
你讲的我就不插言了，我就这个是随便说句话，别看着我也那个啥。你接着讲吧，我不插言了，你接着你的。
老师说的就跟刚才咱说的这个五浊恶世似的，就是八苦是事实，只是你不知道。所以我们这儿的就是称呼那些人叫苦趣，苦趣，他乐着呢，他不知道是苦，他乐着呢还。再贴一下啊，粉上去了。 关键是发心，不管顺逆缘，一定坚持下去。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江在中啊，你这个不管顺逆缘，一定坚持下去，这就是成道的前提。将来的情况下，就是说的是坚持不坚持也扔掉了，那个是迁作以后，坚持不坚持也掉了。什么顺逆缘，什么对错，什么迷和悟，什么清楚跟糊涂，全都不管。现在你通过不管顺逆缘一定坚持下去这种修行，你就积攒了这种力量，积攒了这种力量，将来你迁座后，你那个修行的那个打坐，这个一定后面没有坚持了，一定后面是什么？是你的心，是你的那个金刚心，是你的般若智慧，是那个，是那个坚持下去的，是那一个前面的那个再给它扩大化，不是不管顺逆境了，不管对和错，不管是和非，不管它见性不见性，不管它迷和悟，啥都不值得管，这就是见性的心态。所以说发心是跟最后的见性，它两个是对应的，是对应的关系。这句话说得很好，不管顺逆缘一定坚持下去。这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这个明心见性，就是他的心，他的那个本位是不动的，说什么顺逆缘呀、不光是顺逆缘不说，其他的都更不用说，其他任何的那对立的东西都不值得说。所以说我们这个迁座是跟这个是暗暗相契的，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南拳的嘛，你说的这个是啊，清凉文艺的啊，另外一个南拳的是那个僧兆的那个啊，清凉文艺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其中就有这两句嘛，就是说的他跟那个李王就是论道，然后赏这个牡丹花，然后呢师就给他做一个，就是说了，你看，哎呀，真是这个。我们在这对着花丛啊，多好啊！但是他就是先说了一句，就是应付他的哈、就不是那赏牡丹花，意思你看这花多美啊。先说了描写了一下啊，就是说的是花是美啊，你看我们一块对着这个花啊，但是对着这个花的这个意境各不相同，各不相同。我看到了花，想到了什么？我看到了花，想的是现在的这时光一日一日的流啊，就是我们的越来越老了。这个花的红也是去年的了，就是它的以后的话，它就怎么样啊？它就是它美是美在什么地方？美就美在它是瞬间呀，因为它瞬间，这个是就是稍纵即逝的，因为它美是美在这儿的，所以它才有一种美。为什么大家觉得昙花非常的稀罕呢？因为它有这种稍纵即逝啊，稍纵即逝的，所以才显得它的这个美特别值得珍惜。尤其是牡丹花，过了那个季节就不行了，你得每一年就那个季节去。然后就最后就说了，何须待零落，然后使之空。为什么要等到它落的时候都没有了才知道空啊？它开的时候盛开的当体你就知道它是空，这多好呢！委员一发心，委员一发心，能够让你发心的，这是委员吗？所以说这个逆和顺呢、就看看是你怎么看了、是咱们求取的心太重，所以会觉得有逆有顺。没有那些委员怎么让咱发心呢？谁都多少有那些委员，那些众生比我们皮实，他有这些委员他也想不到发心。所以我们这些委员在我们这儿来说，那是顺缘啊，那是就是说大好的顺缘，让我们就是说能够出离，能够修行，能够出离啊。那哪是委员呢？这是多好多好的因缘福德呀。就说是假如说因为谁折腾谁受了什么苦什么的，你可得感谢他。是主办、这个顺逆就看看怎么看了，就看怎么看了。世间人还说呢，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是啊，对，就是他们的可怜，主要是你叫不醒他，他迷得很，他叫不醒他，他有他的那个，他一个劲儿在追逐。牡丹花谢了，还有荷花呢；荷花谢了，还有菊花呢；菊花谢了，还有梅花呢。他一年四季，一天到晚都在追逐，这个谢了再追逐新的，新的谢了再追逐新的，他一天到晚都在追逐、追逐、追逐的，用这种方式，他不知道这个，他没有从这个的，就是说的，就是当下这悟，他就还在那不停的追，他。不知道回头，简单来说就是他不知道回头，叫不醒。那就是按照咱们的说法，这叫就是说解脱缘，解脱缘不熟，解脱缘熟，解脱缘不熟，我们这是这么说的，解脱缘不熟。等到解脱缘熟了再说。 这个地方就说到这个天女儿就说了，那法有什么乐呢？然后维摩诘就说了，你不是听到了法吗？法就是佛说的呀，是有僧众来护持啊，有信众来护持啊，所以说呢，就是佛说的这法就应该怎么样啊？应该就是说的是，信佛这个事儿就很值得乐，应该就是乐于信佛，乐于听法。这个法说的这个。每一件事，他都能够给你挑明真相。每一件事，他都能给你挑明真相。你比如说看到牡丹花，他就说了："哎呀，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哎，这就是法。你念什么东西，他都能够说到法。所以说，这法的乐趣无穷无尽啊，无穷无尽啊！世界扩一尺，大圆镜智就扩一丈啊，扩一丈，比它更宽阔，比这个世间法更宽阔。那信众呢？僧众呢？就更值得了。这是说信佛、信法、信僧啊，信戒啊。这是说的是这四信，就是说乐于听法、乐于供养僧众、乐于供养这些就是发心修行解脱的这些人，乐于就是离开五欲。这个五欲实在是就是就像是就像是蛆拱那个粪一样，他觉得里面很有营养，那实在是就是没有什么意思。他跟法乐比起来，实在是太无聊了，实在是无聊，无聊得很，无聊得很。你让我们再去体会那个乐，太没意思了。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五阴啊，五阴跟我们根本压根儿的就是跟我们这个成道什么的压根儿就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老被他迷昧啊，老被他迷昧。所以说，观五阴如怨贼，就是你别上五阴的当。别上四大的当，四大如毒蛇，就是四大，就是说的地水火风。地水火风的这个一用四大来说什么呢？就是相当于这么说，五阴说的是这个，有情众生。四大相当于说的无情气世界，无情气世界，或者说五阴这个就代表了所有的精神世界，四大就代表了所有的物质世界啊，物质世界。一个说的心法，一个说的是色法。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你观这个观的，就是自身的这个身心，就像怨贼观这个一切的外界的世界，就像是毒蛇一样。你被它引诱，只能越引越深，最后把你的命给害了啊！这就是毒蛇。就是你这个并不是让你就是不接触外面，你照样接触外面呢，但是你接触外面的这个地方并不着一切的认识，并不着一切的感受。这就是观内入如空去，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的这个，就是六入或者叫做12处，就是这个产生，就是我们接触外界产生的这些种种的感受啊、想法啊，等等等等这些，这就是。然后呢，愿意护持佛法，愿意呢，就是说的是自己得到的利益，还愿意让众生都得这样的利益。对于能够让众生得利益的这样的老师呢，就乐于亲近他，乐于供养他，愿意行布施。看着大家呢都能够，就是说的是，不忧心财，然后呢，于心无畏，于心无畏。能够开大智慧，都愿意啊，愿意不光是自己一个，也愿意大家都这样。然后呢，愿意什么呀？愿意持戒、忍辱，这个修善根、禅定，然后这个离垢明慧，这个没什么解释了。愿意这个发广菩提心，降伏众魔，愿意断一切的烦恼，断一切的烦恼，就是亲近一切的佛国净土。愿意成就一切的庄严相好，修筑功德。你庄严相好，让人家一看，哎，就升起这个亲近之心，那也很好啊，那也很好啊。庄严，愿意庄严道场，就是愿意闻那个审身的法，闻到审身的法，就特别特别的香气，非常非常的欢喜，一点也不惊怖，一点也不惊怖。这个《金刚经》不是有说吗？就是，说闻到这个审身的法，就是《金刚经》说的这个究竟义啊，闻到这不惊不怖啊，不惊不怖。楞伽经也说啊，楞伽经也说，说到空无相无作，就是说到这个，或者是说到了这个空，就是无自性啊，就是说到了这儿的时候呢，有的人呢，他一听他害怕，这种时候呢，就为了防止他害怕，为了就是给他一个方便说，有的时候就不说空，说如来藏啊。啊，说如来藏，这样的话就方便，是一个方便说法。 所以说就是说不是你审身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他不接受，他不接受，他精卫精卫乐于就是空无相无形，空无相无作，就是乐于三解脱门去求解脱。不乐就是说小乘啊，小乘就是说空，好好好，我就一切空了，你们不要再找我了。这个无愿，哎呀，我不能起想法了，不能起想法了，我什么也不作为了，这个就是无作了，不是这样的，这是小乘。大乘不是，大乘就是一切就是说的是梦幻佛事水月道场，这就是他的空，他忙得要死，这就是他的这个无作，他无作，他忙得要死，就像是那个百丈禅师天天在那锄地，老了还在锄，人家拿他的锄头他跟人家夺，夺了他锄头他不吃饭，就要天天锄地，就要天天锄地，他还说他自己是个闲人。就是大乘的这个空无愿无作，这个在相上体现的正好不是阿弥陀佛还有四十八愿呢，但是实际理地的话，他心里头根本压根没起一丝毫的波澜，一丝毫的动心动念。就是说的是空无相和无作啊，这是说的是三解脱门，不乐这个小乘。愿意亲近这个同修，愿意亲近就是说的跟自己是同道的这样的同学，但是呢跟那些不同道的人呢也能够就是相处的没有挂碍，也能够相处的没有挂碍。有这些就是说的是恶知识，他就是不信佛法，不信佛法僧三宝的，他不信这些的，就是这些人，那他们也我们也没有就是说的就跟他们就是仇人，他们万一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也帮助他呀，我们也帮助他。然后呢我们呢也愿意亲近那些真正的善知识，那些明眼的明眼的那就是善知识，愿意亲近，愿意修这个无量之法，愿意修无量之法，这就是菩萨法乐，就是菩萨法乐。你看看就是维摩诘的意思，我觉得啊就是说的是你看这还我这乐还没说完呢，乐还多着呢，哎呀这事儿多着呢，这个也可乐，那个也可乐，这都可乐，任何一个乐都比五欲之乐乐，只要你不五欲，只要你放下五欲，一切都是乐。再接着往下，没贴出来看不见。还是没有。好的，我准备自己贴呢，好，我刚粘了过来。然后波旬就跟这个，他说完了，这个波旬还没走，波旬还没走。这个波旬啊就他说完了什么是乐，波旬就跟祝女说的是，哎呀行了，你们也听完了，你们跟我一块儿回天宫吧。哎，祝女不愿意了，祝女说，你看这个就是说的是你已经把我们给居士了呀，你已经把我们给居士了，我们给居士了你就不应该再要回去啊，对吧，就是你别看这个魔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道义有道。道义有道，魔就是魔女，她也有魔女的规矩啊，对吧？你既然说了，你就是泼出去的水啊，你不应该再收回去，你都把我给了维摩诘，你咋还要呢？对吧？你咋还要呢？就你已经给了，就这句话就已经证明了魔女已经怎么样了呀？已经就是不听波旬的了，她不会是被波旬所摄受了，不会被波旬所摄受了。就是说你已经给了我了，给把我们都给了居士了，你咋还要回去呢？再说了，现在我们听了法，哎呀这个法有这么多乐，我现在乐都乐不过来，我还给你乐那个无欲之乐，无欲之乐也没意思啊，我跟你回去干啥呀？这个魔一看要不走天女儿，他就回头对维摩诘说了，他说维摩诘大居士啊，你看看您老能不能把这些女的都舍了啊，您不是菩萨吗，菩萨就应该就是说的你应该把你的都应该施予给对方嘛，把你有什么东西都应该给对方嘛，我也不要你别的，我就要你这些天女儿，你应该把这些天女儿都给我啊，这才是菩萨嘛，菩萨不就是布施吗？然后维摩诘说行啊，就是你我就是我本来就已经舍过了，就是就天女儿本来也不是他的，维摩诘压根就没想过天女儿是他的，所以说我已舍矣，就是你要是想要你就拿过去嘛，令一切众生得我就是说的我们愿意让一切众生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满愿呢、啊、满愿是干什么，让他众生满愿是结缘啊，让他以后能够听闻佛法吧，就是得法愿具足，得法愿具足。于是我要应该满一些众生的愿，假如说魔有愿我也应该满魔的愿， 然后天爵就说了："哎呀，那我们凭啥我们要去魔宫啊？我们凭啥要去魔宫啊？我们现在是佛弟子啊，你咋让我们去魔宫啊？"杨维摩诘就说了："我现在给你们教啊，我前面不是说了吗？让乐修无量道品之法，有各种各样的法门学。现在我就告诉你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叫做无尽灯，你应该学。什么叫无尽灯呢？翻身农奴把歌唱，对对对，翻身农奴，这对对对，有道理。这个歌魔王不一定喜欢，就是我给你就是说的说一下这个无尽灯这个法门啊。无尽灯是什么呢？无尽灯就像是一个灯啊，这一个灯能够燃百千个灯，这个把所有的黑暗的灯都点亮。但是这个灯呢，它的这个明不受一丝一毫的损害，这个明也就不会灭。它点亮百千个灯，但是它本身的明是不会灭的。就是说的，祝姐妹们呐、啊，就是说的是菩萨发心度众生啊，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令一切的众生心明，然后随着他的说法呢，能够就是说的是上上升进，就是说的，但是他自己呢，这个名一点也不消损他的名，绝对不消损他的名，就是说，所以说啊，这就是无尽灯，这就是无尽灯，所以说啊，就是你们住魔宫啊，应该就是用这样的无尽灯，无尽灯令无数的天子天女就是都发无上正等正觉心，这个呢，就是说的是，这就是报佛恩，这就是报佛恩，就是自己发心，也令其他天女都发，无数的天子天女全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把这个摩登都给他照遍，这是报佛恩，也是就是利益这一切众生的大好事啊。然后天女说："了然，顶礼维摩诘，然后随魔还宫，就再也不现了。"这个就完了。然后持世菩萨说："哎呀，你看看呐，维摩诘就是有这样式的这种的神力、智慧、辩才呀，这我哪能比得了啊？所以我啊，我就是不没有这个重任，就是不堪这个重任呐，到他那里去，看望这个他呀，看望他。"其实我们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说跟这个无尽灯也是有点相似的啊，有点相似的，把那些天女，无数的天子天女，还有你的无数天子天女的姐妹们，在魔宫里呢，去给他们照亮他们去，这就是第三个了。看看第三个，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学。这里面第三节里面最好玩的就是说的是，持世菩萨，哎呀呀，你不要给我，你不要给我，我是沙门啊，你不要给我。维摩诘说："哎呀，这是魔，你别走，你把这些天女都给我，你这些天女我都要，你有多少我都要。"哎，这是维摩诘的惊人之处。然后后面的呢，就是他跟天女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想不想玩啊，想不想享受乐趣啊？我告诉你法乐，哎呀，这一听法乐太无穷了，太无穷了。把天女给渡了以后，就说了，就是说这个，魔王说你得把这些天女给我，给你就给你，给你就给你。然后天女不愿意了，这我们回魔宫干啥呀？这我们回魔宫去魔宫，去魔宫去用你这个灯去照亮百千灯啊，照亮百千灯，明者皆明，明中不尽呐。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天女都给我，然后最后把这天女都还回去了，然后还嘱咐天女，有法门叫无尽灯啊，有法门叫无尽灯，你应该就是让他们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所以说维摩诘就是他有他的手段，有他的手段在这里面，就是说的是，尤其是刚开始的这个，这是魔呀，你可别上当啊，这是对持世菩萨说的。一扭头对佛对魔就另外一个说法了，这天女我都要啊，我都要，然后还跟天女同乐。同乐乐，独乐乐不如共乐乐。共乐完了之后，还跟天女潇洒的挥手告别，让天女还到魔宫里去吧。看看有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下一个吧。看着好像他什么都没有得到，一个女儿也没得到，实际上最吃亏的是魔王啊！魔王的宫殿都要让这些天女给啄翻了，将来。表面上魔王把这天女都保住了。没有看贴出来的，我们接着往下贴，贴不出来的话，我慢慢贴贴试试。善得长子，当为法师，净明璎珞二分。 等心无别，净明璎珞二分等心无别，这叫璎珞二分逗号等心无别。我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给他弄个押韵啊什么的。佛就跟长者子善德说了，你去找他问候疾病啊，你去找他去问候吧，去看望他吧，去看望他吧。这个是长者子善德。我再往下贴点，善德菩萨何许人也，介绍不多。我贴的能看到吗？我又贴了善德白佛言。妈呀，是不是那个佛字出问题了？再试试。不是啊，能看到吗？赵丽萍啊，你是不是被封了？稍等稍等，能看到吗？啊，下见的见我改成了那个看见的见啊，看见的见。善德白佛言，前面有几个字啊，咱既然学经，咱规矩一点，前面有几个字没贴出来，善德白佛言冒号引号师尊，这几个字我们没贴出来，我们知道有些就是善德就跟师尊说了，我不堪任彼，我汝行亦为摩诘问疾，善德白佛言师尊我不堪任意彼问疾，所以者何？一念我昔自于复舍设大师会供养一切沙门婆罗门及诸外道贫穷下贱孤独乞人。你再接着试试，往下贴贴试试。我先讲前面的这个啊，前面这个期满七日时维摩诘来入会中为我言，长者子赴大师会不当如汝所设，当为法师之会，何用是财师会为？这一段了，这一段翻译的意思就是说是长者子说了，就是说我就是没有这个，我不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呐、啊。为什么呀？就是当初啊，我在就是父亲的房子里面设大法会，然后呢供养一些沙门、婆罗门、外道这些孤独下贱的贫穷的乞人。快满七天的时候，维摩诘进来了，然后跟我说。大师会啊，不应该就是这样的。你要是想设这个布施大会啊，应该是法布施为最。你怎么用这个财布施？你财布施啊，只要有财，你就缩小了它了，你就拿钱来衡量它，太小了。这说到这儿了，这个长者子啊，他这个就是说的是，他是长者子，他就是说为什么要设这个大法会呢？僧肇说了。他这个长者子啊，他继承了富宅的，他继承了他的祖宗的名字，所以叫做富宅。就是他的这个房子啊，是从他祖先那儿继承过来的，所以叫做父亲的房子。实际上就是他继承过来是他的了。他在这个里面，然后呢设大法会啊，设大法会，也还有鸠摩罗什就说了，说他这个布施啊，在这个祖宅里面给他设大布施法会，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他这个布施的这些财啊什么的，不是非法所得呀，是就是说的是他这些，就是说的是家境本来就很丰厚，不是说的是从别人非法得的啊，所以是叫复舍。这个设这个大法会啊，这个一个是就是说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的是不管什么样的人，一般因为我们一般见人的时候就是有礼法的，见什么人穿什么衣服，然后应该给他什么东西，对吧？所谓的这个大布施的意思就是不管他什么人，你对他都要同等的对待他，去给他这种的，比如说是他来了，不管他是穷是富，你给他撒馒头。对吧？每个人来了，你都给他撒馒头；每个人来，你就给他撒元宝，不管他是国王还是乞丐，对吧？这就叫做第一个，就是说的是大布施的意思，就是说不考虑世间的礼法，谁来了都广为布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也有风俗啊，他们那个印度的也有风俗啊，用经书啊，也用这个种种的这个祭祀的那些就是神道的东西啊来祭祀啊什么的，也这样，就是说的是。他有这样的物质的布施，然后还有就是那种烘托的那一种的种种的礼法呀、祭祀啊，这些都有。就是说的是，这个道生法师说啊，道生法师说的是这个婆罗门就是道里面呢，本来就有一个祭祀梵天的这样的一种的法。 这种的法祭祀了梵天呢，就是说就是行一个大布施的法会，这个大法会就要七天，所以他这个很有可能是就是说祭奠婆罗门的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几成副业，就是就像是这个国王登位一样，要祝贺一下呀，王子终于变成国王了，就是几成副业了，就是说的是，所以他要设一个大法会，按照这个传统的习俗，这个设一个大法会，供养一切沙门。注意这个沙门呐，这个沙门就是说是不光是佛教徒出家，就是说的外道的那些啊，他也就是守那个清净的戒律啊，不沾财宝啊，不沾女人啊，在深山里面修行啊，这一些的就是不做事物啊，不做世间的这些事啊，就是说的是在深山里面离欲修行啊，这些人都叫沙门，就是外道的那些他们修的那些人，他们也叫沙门。他们这些有的人就是说的是有自己的那种邪知邪见，有的人他是修那些禅定警戒，这两类的都有，这些都叫沙门。沙门、婆罗门，还有外道贫穷下贱，这个孤独乞人，这个乞人啊，这个乞人，就是说的是按照鸠摩罗什的说法，也有三种，就是下贱的人他会去祈祷，但是呢，贵人他也会去祈祷，因为什么呢？他贵人他有所求啊，他有所求的，他虽然贵，但是他有所求，还叫乞人。还有一个就是沙门啊，沙门他自己不做事务，他要就是出来行乞啊，这说的可是就是说的是那些专门的，就是说不做事务修行的人，就这三种也都算是乞人，就是然后就是布施给这些人到了七天维摩诘出来了。这为啥到了七天维摩诘出来？因为这个布施大法会啊就是七天，到了七天就功德圆满了，功德圆满了之后他就会功德圆满了呀，他就会生自满之心啊，他就会生功德圆满，自满之心马上要出来了，这个时候维摩诘就冒出来了啊，就维摩诘就冒出来。所以说就是说七日是维摩诘来入会中，就维摩诘就冒出来了，就是我行这么大难得的稀有的一个布施法会啊，就是这已经圆满了，快结束了，已经要圆满了，马上圆满，一有这个圆满的心，我慢心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维摩诘就蹦出来了，就是要打掉他这个圆满呢，就是要打掉你这算啥圆满啊，你这就是咋整的，你这是大布施，怎么大布施，你用这个财一布施，哎呦，你可把这个布施给他弄小了，本来应该是法布施啊，你就是弄成了财布施啊，弄成了财布施。他们这个按照这个僧肇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印度的这个大法会啊，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财布施也很有这个看头的，他就是说的是在这个房间啊，所有的门都要打开，然后呢会立高旗告诉天下人，就是说的，而且呢就是说我这个房间里面有的东西我都给他舍掉，不是说我光舍粮食啊或者光舍钱财啊，是我这里面的东西你看看有什么拿的你都可以拿，就是是这样舍的啊，这个是求这个世间福报的，求世间福报的。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个身命财三间修法嘛，你要想得这些的话，你就越忘我，你越有，所以这就是修这个世间福报的啊，修世间福报的。然后维摩诘就说了，说这个法布施啊，就是你怎么不法布施呢？一般的来说啊，这个布施啊有三种，财布施、心布施和法布施。财布施就是给人家财，让人家就是说的富足，心布施的话就是让人家就是说的是就是安心啊，让人家就是不会自卑啊，这些的让人家就是心情安乐呀，这个叫做慈心布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法开他的智慧啊，开他的智慧，根本上开他的智慧，这就叫做法布施。就是说的是按照鸠摩罗什说法，有的是三种，财布施、这个心布施和法布施啊，法布施。法布施就是说的是所行众善，皆亦为饶益众生。我把这个写出来啊。说法利人，就是菩萨修行众善，饶益众生，让他开智慧。饶益众生就是说法行善，饶益众生有两种，一种是当时的时候就能让他心开意解，这是一类的，即时，这叫即时有力。还有一种的话，你给他种一个因， 重一个音，这叫二为饶音。他当时没有觉得有这些好处，但实际上他重了这个菩提之音，这两个都叫法布施啊，这两个都叫法布施。鸠摩罗什的意思就是应该让他发大心去做法布施，做法布施就是说的不用这些财布施。为啥呢？财布施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它是有东西可以衡量的，凡是有东西可以衡量的都小啊，都小啊。曾照有一句说法，也值得贴上来吧。你财布施啊，就是说的有形的东西，只要你立了一个形，你就会有爱。你比如说我们有身啊，有身这个身啊，有相貌好的时候，有强壮的时候，但是它一定有衰老的时候啊，一定有衰老的。所以说有形一定有爱，有财一定有穷。啊，一定有穷。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诲人以行者不可普及。你只要给人家凡是有形式上的东西，你都不可能普及，不可能普及。你就是因为它是物质的，只要物质的东西它都有一个界限呀，它都有一个界限呢。而且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既然不普及，既然不普及的话，那就是说的它都是它都不周遍不圆满。不周遍不圆满，按照僧照来说的，不如会群生于十方而寄之本土，怀法施于胸中而会无不普。就是僧照的这个说的这个很有才，也很对仗。他的意思说，你这个东西啊，它是有穷的，它是有限制的，何必呢？你应该就是说的十方的众生没有区别的这样的，然后把它会是怎么样啊？就是说的是把它就是怎么样啊？是给让他能够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不如呢，就是说让他知道他的法就在他自己那儿，就让他，而且呢，你没有分别，这样而会无不普，会无不普，应该是这样施啊，应该给他法布施。法布施是无穷的、无形的、无尽的，没有一个不得意，没有一个不得意，因为你的法布施是从怎么样啊？是从无分别心出发的，是从这个心出发的，是从无分别心，是从无心这儿出发的，是从这儿的。而且呢，就是你不是依靠任何的财的，越不依靠任何的财的，它越普，越普，越没有形的，它越周遍，越没有形的。你看那个虚空就没有形啊，你能找出虚空以外还有什么东西吗？你找不到，虚空就是已经是包迷了，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任何的世界。任何的形形色色的这个星空啊，都包括在内了。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你用那个有形的，你要是法布施，你应该做一个，就是说的是更广阔的布施，更广。你要是想布施，就应该做更广阔的布施，更广阔的布施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法布施，法布施是周遍的，是全都普及的，全都平等的，没有一个遗漏的，没有一个遗漏的。所以说，他说了。你这个大法会啊，你咋整的？弄财布施，哎呦，太小了，你这个应该是法布施，你咋会用财布施呢？本来应该是法布施的，你咋会用财布施呢？就如果用财来比喻的话，本来应该就是你应该就是说的得很多黄金的，你怎么捡几个铜钱啊？你怎么捡几个驴粪蛋啊？本来是应该得黄金的，你怎么捡几个驴粪蛋啊？就是这个意思。你看，本来你应该做大法会布施的，你怎么用财啊？哎呦，你这就是维摩诘就这么说的，这就勾起来了。长者子就问了呀，哎，居士就是说的是，何谓法师之慧？答曰：法师慧者，无前无后，一时供养一切众生，是名法师之慧。这个没有完吧？应该还有好多吧？后面呢就有了，后面呢就有了。法师之慧无前无后，一时供养一切众生，是名法师之慧。这个长者子就说了：“何谓也？”然后维摩诘就说了：“为以菩提，起于慈心，以救众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于喜心。以摄智慧，行于舍心；以摄悭贪，起。”禅波罗蜜，以化犯戒起施罗波罗蜜，以窝法起禅提波罗蜜，以离身相起撇离波罗蜜，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教化众生而起于空，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示现受生而起无作，护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众生起四摄法，以净示一切起除慢法，于生命财起三间法。 于六念中起思念法，于六合境起智执心，正行善法起于净命心，尽欢喜起尽贤圣，不憎恶人起调伏心，以出家法起于身心，如以如说行起于多闻，以无争法起空前术，去向佛会起于演作，解众生缚起修行地，以具象好及净佛土起福德业，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起于智业，知一切法不取不舍，入一相门起于慧业，断一切烦恼，一切障碍，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业，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于一切住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为法事智慧，若菩萨住如是法事慧者，为大事主，亦为一切世间福田。他说的这个布施啊，已经贯穿了整体的修行过程，从自修，从自利到利他，到利他自他圆满，这个都包括了，都包括了，就是修行的整个的过程，从发心到起行，一直到就是自利，然后再到利他，再到利他圆满，都包括了。这个布施那就太广阔了，这个布施就太广阔了。法布施应该涵盖财布施，法布施得智慧，有智慧何愁无财？你说的有财是什么意思啊？你说的有财是指的是你有2000万，别人没有2000万，是这个意思吗？法布施的这个智慧的意思是说，别人的那2000万也没在你心外，好吗？不是，所以你说这个有财是什么意思啊？你说的这个有才是什么意思？无才有智慧又何愁无才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这个。有智慧就应该有钱吗？我说的那种算不算有钱的？上官，他应该叫上官，不应该叫上。法布施是无形的，法布施是无形的。从佛弟子来说，给你了这个无形的，不是经常形容吗？我们学佛法是什么呀？是入宝山呐。我们这个要取究竟义是什么呀？是就是说的是要从那个二龙戏珠的那个珠啊入深海，把这个珠取出来。这个珠是龙的宝贝啊。我们学佛法就是入宝山，入宝山把那个宝山中的宝贝要取出来呀，不能空手而归啊。我们是说用把我们法的珍贵曾经用财做过比喻，你是不是搞混啊？财布施，这里面的法布施跟财布施就是两回事。你看上面僧肇的解释得很清楚啊，财是有形的，法布施是无形的，法布施是打开你的心量的，解开你的心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说的包括财是可以包括财的，但是并不等同于包括把钱给人家，他压根就没钱，给他钱有什么用啊？哎呀，说到这儿，咱们新密的也有给的呀，你看看那个济南的那个李老师那边，你穷他就给你钱呀，有。给你钱，你们好好修行，然后呢就给钱，有也有的。住供养中，法供养最，哎呀，这个袁师兄举的这个真好，袁师兄这几年的教理大大的有进步，供养跟布施啊，它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类似，供养是说的是由下往上，布施是说的是由上往下。实际上说的很类似，你看供养中不是有一个吗？有人给钱的时候都怎么说呀？哎呀，不要钱，不要钱，说什么呀？法供养罪嘛。布施也是一样的，布施说的这个法是说的是通过说法让人家开智慧，心量广阔，开智慧，开启本有之智慧，这个叫法布施，这个叫法布施。开启了本有的智慧，没有挂碍，心无挂碍，没有恐怖，这说的是法布施，跟钱没有关系，不涉及到钱财的问题。你给他钱财多了，可能还长养他的贪心呢。给家里人的钱，家里人说不够，你才给我1万，你去年给我1万，你今年怎么还给我1万？今年应该涨2万了，你才未发财。你说的是法布施，涵盖一切布施。法布施说的就是因为说的是这种布施的方式，这个时候是不是涵盖一切布施的？它是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三种布施，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心布施，一个是法布施。人家这个讲经的人呐、很周全的，他知道你这种想法，人家早给你写出来了。你稍等一下，我把这个经解啊给你贴出来。你是针对长者，那你长者他有财，他不就财布施吗？那可以的。有智慧就不会被世间财物等等障碍，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有智慧就不会被这些障碍。对，就是人家的，这是鸠摩罗什新师法师， 财布施这个财布施的话，这个的话，财以财施。以财施人为布施，以财施人为财布施，为这个叫做财布施，财布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你平等的对待他，让他欢喜，让他安乐，这个是心布施。世间的人，他有的好人，他也能做到这儿，他让自己的下人很安乐，不会非常的不安呐。法布施是说法利人呐，说法利人，这叫法布施。法布施是指的是说法，说法布施，就这么说吧，说法布施，行了吧？上官利，有智慧又何财无愁，何愁无财？对对对，对对对，就上官利说的这句话，有智慧又何愁无财？我也惊到了，这句话是啥意思？他肯定也错了，他自己本身也不在乎钱，他本身也不在乎钱啊，他也没想，我从来没有问过我关于钱的问题，然后他也给寺院捐钱，他给寺院捐的钱我都知道，他也不说，我也没说，所以他上官利这个人不是爱钱的人，但是他不知道今天冒出来这一句是啥意思。圆融这个应该是针对杨子涵说的，有世间就不会被世间财物等等障碍所打扰所干扰，有智慧就不会被他们所干扰啊。圆融说的对，你没有问圆融，圆融这句话说的可说到你心里了，杨子涵，看到没有啊，他不被障碍，而且也不会被这些障碍所干扰啊。凡事尽力随缘就行了，咋可能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怎么可能啊，我们就是有十八般武艺也不行的呀。尽力就行了，尽力就可以了，尽力了之后不计后果，后果再怎么样随他吧，但是我们尽力了，问心无愧就可以了。财务有什么好扰？那没有什么扰，那就最好了，希望没有什么好扰吧。我们是不扰的，我们是不会被财务所扰的，问题是我们周围的人会找我们要财务啊，是这个事儿。家里面的亲眷啊，眷属啊，是这些，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谁要这个呀，我们要这个的谁还修得了心中心啊。上官师兄，法布施是让你破财。赵丽萍师兄，法布施是让破财。你比如说钱伟吧，我修心中心以后吧，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师兄，我修心中心以后，我以前爱看书，我修完心中心之后我就狂印书，狂印书，心中心的什么东西啊，我想了很多折，印的都可精美啊，你不知道，我以前印的那个心中心的法本都是要，就是说的是那个像那个古籍似的，你都要用那个扣卡扣才能打得开的，里面都是一套的，就是弄的都那样，我用了好多种方法去破财，反正也没见少财啊，那不算法布施，就是爱印书。所以我们这儿啊，我们这儿的特点，印心古寺的特点就是印书，这一直持续到现在，书印的你们可以一直去请，也没见少什么。这不是法布施，这还要是破财，凡是能让你破财的还是属于财布施，它不属于法布施。赵丽萍师兄，可能我没打你的意思是法供养罪，他一说法你就得交钱。他一说法你就得交钱，那就弄小了呀，就是说，所以说啊，就是你们给钱太小了，要的是你们的心，我们要的是你们的心，要把你们的心都抓了吃喽，炖喽吃喽，要的是你们的心，可不是要你们的钱，谁稀罕要你们的钱呢？法布施就是旁居士沉香，旁居士沉金香江还是属于是财，因为什么呢，他是做的是有形的东西，他做的还是有形的，当然呢你认为他是告诉人家这个苦空无常，这个财务跟于这个法身慧命并无关系，你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但是从他的行为上来说的话，这个行为还是属于财布施，他把这个钱灭了，那是他另外一种财布施。你是希望家里人修行让他们离苦得乐，哎呀，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是你家里人，岂止是你家里人，是你家里人啊，我们在座的这些哪个不是你家里人，就钱伟就是你家里人，你天天一说话他可来的精神头跟你对话了，他哪来这么多精神头，我都奇怪，他是你家里人不是啊，他你是希望财务有什么好扰，以前还不操心业绩要成事了，现在不扰了， 他没有说过这些事儿，他就是他的工作上的事，对他来说的话，没跟我提过这些问题，倒是操心业绩也应该，业绩操心也不一定能够操心得上去。你操心上去了，又有别的因缘，又夸又给你整了，这都是就是世间法的事是各有因缘，不是咱的一厢情愿。但是咱尽心了，咱尽力了就行了，看内涵。咱们今天说的是什么呀？咱们今天到底说的是法布施还是财布施啊？我感觉到咱们逐渐的在往财布施上移动，快说，快移动到集中的说钱的问题了。对，尽心尽力就行了。不光对他们尽心尽力，我们都是普天之下全是家里人，是不是啊？那生为家里人，只不过是个他因缘，他有这个因缘成为家里人。别着因缘的道，但是家里人的义务该尽的还是尽。我言居士何谓法师智慧？就是说你呀，你这个财布施啊，你这财布施不行啊，你这财布施你咋弄一个财布施呢？你还说你这是大法师，你咋弄一个财布施呢？你应该法布施啊。他就说了，哎呀，就是什么叫做法布施啊？这个法布施啊，法布施啊，没有前没有后，你看看财布施，它就是要有7天啊。对吧？7天啊，7天之内啊，法布施就不是了。法布施它不分时间的先后，它不分时间的先后。你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这个心慈心一起，普天就是十方的十方，就像我们说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像是这个一样，它十方同源呢，它十方同源呢。所以说的它没有前后，一时间供养就一切众生接受你这个供养，一切众生接受你这个供养了。就是说的是，这叫一时供养一切众生。为什么呀？你这个心生的是这个普及一切的，你这个是普及一切的。所以说呢，就无前无后。你这个普及一切的心一失，它就是一切众生皆就是普及一切了，就等于是普及到一切，就消失了这个消弭了这个期限，消弭了这个期限。第一，消弭了这个期限；第二，也消弭了边界。不是说谁得跑到你这儿才能受你布施，它是无量的广天下的这个众生啊，都能得你。不是，就是消弭了边界，消弭了这个时间的这个限制啊，就是周圆嘛，圆满了。背靠背，对，财施有尽，法施无尽，法施无尽，所以叫一时供养一些众生，是名法施智慧。前辈，你总结的好啊，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法会就是这样的，法施会就是这样的。然后下面又说了。为什么这么说呀？先贴一段吧。为什么这么说呀？为什么说的法师会的这个就是都能够起到这样周边的这样的作用啊？因为啊，这个法师会啊，就是说的是以菩提，就是说的是这个布施的是这个菩提，布施的是菩提。这个菩提呢，稍等一下，我看看这个经解啊，这个经解上的解释。就什么叫做真正的布施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起慈悲心，起慈悲心啊，起慈悲心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欲令求其佛道而起慈悲心，而起慈悲心，就是你度脱众生，你要令他求佛道啊。这就是以菩提起于慈悲心，要让一切的众生能够，就是说的是，起菩提心呐、啊，起菩提心啊，这样的话就会发起慈悲心，让他就是，能够就是说的是让他度他成道，这就是菩提，以菩提起于慈心。这个慈心呢、啊，按照鸠摩罗什的翻译呢，也是有三种，凡夫他有这个慈悲心，他有这个慈悲呢，就是说的是对待一切都很这个柔和。不，就是说的不，这个就是说的升起恶心，对待一切都很善良，都很柔和，就这一类的凡夫呢，他有这种心，他可以升梵天。二乘呢，他为了求有相的功德，助他成道，他是也有这种的，他这个慈心是有相的，而这个菩萨的这个慈悲心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他是就是说为了。 救度众生成佛这个心，这个心是这个慈心是无相的，是无相的。所以说度众生令求佛道起慈悲心啊，起慈悲心啊，这就是说的是为以菩提啊，为以菩提起于慈心啊。然后呢，这个还要起，不仅起慈悲心，还要起大悲心。大悲心是因为什么起呢？是因为要救度众生，不是说的是我们高于谁了，然后我们怜悯他，不是那个意思，是就是说的要救度他，从救度他的执迷不悟的角度，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就是救众生在前，起大悲心在后，起大悲心在，以救度众生起大悲心，以持这正法起于喜心，你就是说的是这个要这个欢喜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持一切的法，就是说的是这个，欢喜心啊，起欢喜心啊，你持正法，你要是乐于持正法，持正法起于欢喜心，就这么说吧，看到了究竟义，你就觉得豁然开朗，觉得哎呀可相应了，觉得可欢喜了，拍案赞叹啊，就这样的，看到这儿了，以持正法起于喜心，以摄智慧行于舍心，就是你想要求智慧是什么呀？你想要求智慧想怎么样啊？你想要得到智慧就是在怎么样，在于舍弃是在于什么呀？不执着，不注意它，不受一切的污染。不受一切的污染，你自然有智慧，不受一切的蒙蔽，什么都不要，你自然有智慧。你一旦有求，就遮蔽了你的智慧。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金屑虽贵，入眼成疑啊，有点像这个。你一旦有什么求了，这个就遮蔽你的智慧了。大悲心是感同深受众生之苦，对呀，所以说他是以救众生起大悲心，不是那种的，就是高高在上的那一种，不是那一种。你知道我想到了是什么呀？我想到的不一定合适。以救众生起大悲心，我想到了是当我们就是经常的给老师诉说委屈，我们受了谁谁谁的欺负，然后呢，我们就是觉得很郁闷，应该怎么办的时候，老师就用过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我们很愤愤不平，想要去报复他，老师就说，老师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老师说的是，你被狗咬了，你还去咬狗啊？你看这句话说的难听，我总觉得这两个有相似之处。你跟他去计较啥呀？你没必要跟他去计较。以救众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于喜心，这是以摄智慧行于舍心。这个舍啊，还有一个《金刚经》也说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们舍的不光是非法，我们舍的还有法啊，非法也要舍，法也要舍。其这两个都舍了之后，自然你智慧就归你了。以摄智慧行于舍心，以摄悭贪，这个说的是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这个是的是因为就是说的是要不贪，所以呢，因为要克，就是说的是治疗这个悭贪，治疗这个贪心，所以呢会起这个布施波罗蜜。因为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戒律这个地方啊，从来不说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不犯戒，他总是说话。什么叫做化？并不是硬性的克制，所以它是用来化的，就是就像是如热汤浇冰一样，热汤浇冰，它把它给融化掉，并不是那种对峙。我们的所有的贪嗔痴慢疑是靠我们的智慧把它化解掉的，是把它融化掉的，并不是靠的是一种对峙去跟它形成一种对立关系，所以这个叫化。我记得这个化和戒放在一块说，已经是第二处了，已经是前面就是说过一次，这是说的是持戒波罗蜜啊，持戒波罗蜜。然后呢，这个无我法起禅体波罗蜜，就是忍辱啊，这是说的是六度嘛，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个说的是忍辱。你忍辱怎么辱啊？忍辱没有一个你，哪有一个你被你受了侮辱啊？压根就没有一个你，哪有一个你受了侮辱啊？所以叫以无我法起禅提波罗蜜，咱们受到这个很大的屈辱，要怎么样的时候，咱想想这一句，不代表着我们就是一定就是说的是逆来顺受。他做的不对，你也可以说他，但是你绝对不会是从他侮辱了你这个角度去说的。他做的不对，你说他是帮助他，也不是为了还击他，也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真正的尊严不在于别人尊重你，是你自己自重啊，是你自己自重啊，是你自己自重，根本就不是在于别人尊重你。别要那个别人的对你的那一个什么什么的，别人就是给你踩在脚底下什么的，你自己心里头，你心里头可有数，你自己尊重你自己，这是最关键的。不要那个别人的，要别人的尊重那是最廉价的，那是最廉价的。所以说你根本压根就没有你一个你，说什么忍辱啊。毗耶离波罗蜜说的就是说的是精进啊，精进。怎么样是精进呢？离身相，离心相。身就是离开身相，离开心相，身相和心相两个都不染着，不受身的影响，不受心的影响，不受身的染着，不受心的染着，这两个都不着，这个就叫做这个精进波罗蜜，也就是精进波罗蜜，就是说的是离相。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叫起念于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若能心不妄，说的就是离开身相，离开心相。离开身相，离开心相，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离一切相啊，离一切相就是精进波罗蜜，包括离开精进相，包括离开精，所以叫起念于精进，是妄非精进，若能心不妄，精进无有涯。这是说的是离身相，这个是说的是精进，然后呢说的是以菩提相起这个禅波罗蜜啊，这个说的是禅定啊，说的是禅定，就是觉悟。我们要的这个定是什么呀？我们要的定是它是觉悟，是觉悟啊，是觉悟。所以说呢，以这个究竟觉悟，以究竟觉悟从这儿起了一个定，也就是这个定是不管什么事儿来了，不管是好事坏事，顺事逆事，大事小事，你这个般若是不动摇的，你这个般若是丝毫不动摇的，也就是我们说的遇事不惑是大定，遇事不惑是大定。按照这说，就是以菩提，就是说的你那个坚韧不动的是什么呀？并不是一个定力，而是什么？而是你的智慧，而是你的根本之见。你的根本之见碰到什么事儿都坚韧不动摇，都坚韧不动摇。不是说一到世间的事上就动摇了，就开始了，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了。遇到什么事儿都不动摇，遇到什么事儿都不动摇。就像是我们说的《金刚经》一样，《金刚经》说的叫什么呀？《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就是说的那个般若要像金刚一样，要像金刚一样的，就是说的是无坚不摧的，是这样的一个，要有金刚的那种的，不动摇的那种的坚硬。所以说这个地方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说的也非常的好，这里面解释的这个六度解释的都不错，都挺好的。都不错，都挺好的。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觉悟，以智慧，从智慧这里起禅定，就是要把这个智慧更深更广，让它更有力量去，这就是说的这把让它扎根，这个叫做定，叫做禅定啊，叫做禅定。这是说的是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一切智啊，就等于是相当于是厚德智一样。般若波罗蜜多，它是根本智，它是根本智。我们为了就是说的成佛救度众生，我们要先怎么样啊？先根本智啊，先开根本智啊。先开根本智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就是说的一切圆满自利利他，但是我们要先开根本智慧，所以说是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是一切智的根本，是一切智的般若是根本，般若是根本，般若是因，一切智是果，般若是根本。有了这个根本，你其他的都自然的周圆，你没有这个根本，其他的就白扯。所以说说到底修行很简单，你就般若就够了，般若就够了。佛说法49年20多年说的都是般若呀，这是说的是般若的这个说的是六度，说的是六度，六度的是修行啊，六度的是修行的。后面的这个呢，就是说的是你在用的时候怎么个用法啊，怎么个用法？这几个字儿，这几个说的也非常的好，你看看啊，教化众生而起于空，教化众生跟空，它两个是平等的。教化中就这么说吧，如是灭度无数无量 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是这样的，而起于空，没有一个能教化，没有一个所教化，也没有教化众生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回事。要不是这样的话，那教化众生实在是一个大负担，那不行的。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啊，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是无相，这一切是无相，但是并不代表着断灭啊， 并不代表着短命啊，该干什么还是干了，这个事儿该干我就干，我不管你怎么我这么干了有利于众生，有利于法，我就干。你们说的什么这那什么的跟这个没有关系，这就叫做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你自己的心里面是一丝一毫不粘着的，一丝一毫不粘着的，但是并不代表着不干，哪个有利的该干的都干了。你就是佛说法的那种的各种的方便，你就比如说就是央觉摩罗那一个，你看看他多方便呢，央觉摩罗杀了那么多人，佛就在他跟前晃，哎呀我要去救他，我就在他跟前晃，央觉摩罗往前走一步，佛就往前走一步，央觉摩罗停了不走了，佛也停着不走了，你看看他起了多少方便呢，尽管起了这么多方便，他还是无想。他的有为法这儿的可你就像是这个维摩诘对天女儿，那不是也是吗，也是吗，都给我吧，都给，然后给天女儿讲乐，然后讲完了乐还说天女儿都给你了，你们去回魔宫吧，去回魔宫吧，拜拜了，咱们从此两不相见，天女儿还隐了。这都是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视线受生而起无作，受生就是说的是有现一个生死之相啊，这就是来受生啊，众生都是现一个生死之相的，那我也来现这个生死之相，我也现一个普通人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一个所生，并没有一个所去，并没有一个所来，并没有一个所去，并没有一个业可造，并不在因果里，就说视线受生而起无作，受生这就是生老病死啦，生老病死都来了，业啊就来了，因果啊就来了，他实际上的话他没有生老病死，他超越了生老病死，实际上的话他也没造业，他也没受报，实际上来说的话他也没不造因，他也不受果，就是而起无作，而实际上是无作的。护持正法，起方便力，起方便力就是说的是尽力了，这叫力。还有一个呢，就是随缘方便，一切无着，就是说的是方便，就这么说吧，起方便力就是方便善巧。他护持正法，他很根据不同的情况，他起不同的力啊，起不同的力，这叫以护持正法，他起方便善巧。护持救度众生，起这个四摄法就是什么，就是说的是能够，就是说的是跟他随顺他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前面有说了四摄法，能够让众生起欢乐，起这个乐于跟你亲近的心啊，这就叫四摄。以净示一切，除慢法，就是说的是这个谦虚的恭敬的对待一切，去除那个骄慢，去除那个骄慢啊，能够尊重一切，我慢就没有了。实际上呢在这方面啊，就是说的是修行人呢、就注重的是明心见性这回事。实际上呢众生啊，要是把明心见性这个，就是说的是你没有这个能悟所悟了，你这个痕迹抹掉了，一切众生也都有可学习的地方，都有可学习的地方。他那个地方值得你学习啊，你通过跟他学习这个地方，没准还是度化他的因缘呢，没准还是度化他的因缘呢。互相学习吧。于生命才起三千法，这个前面的时候说过了，生命才起三千法就是说的是就是大家对于生命才要就是说的要修它，实际上三千法是怎么，有三千法是舍身忘命，就是舍财，这样的话这个生命才的福报是无量无边的。于六念中起思念法，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这就叫做六念法，就是说的是念光明啊，念持戒啊，念布施啊，念佛法僧啊，就是念这些，六念中起思念法，六合敬的就是僧人的那个呀，这个身口意啊，身口意的这个都要合，身口意的都要合啊，这就是六合敬，这个地方是起智执心的，你的心啊不委曲，它自然的就六合敬，你的心不委曲，智执没有什么需要就是掩饰的，需要就是去矫饰它，没有这样的话，它自然跟六合敬相一致啊，自然的跟六合敬相一致。正行善法， 起于静命，正行善法，起正行善法，起于静命，就是说的是静命，就是说的是他这个说的是正当的职业，就是养活自己啊，养活自己，这个养这个静命是属于说的是，就是说的你就是平时啊，就是你要修这个善法，你要行这个善法啊，就是说你做的事儿啊，都是就是说的是正当的、合法的。这叫起于正行善法，起于静命，不会做那些就是说的跟世间的道德不符合的那样的一些职业啊，那样一些的，就是那些事儿啊，不做那些事儿。心静欢喜，起静贤圣，这个也没啥说的，不憎恶人，起调伏心，就是说心静欢喜，那自然的你能分出来什么是贤圣，你自然的跟他在一块儿，你觉得是同道中人。但是虽然是同道中人，你也不是就跟那个恶人势不两立。他这个恶人说到底是什么呀？可怜悯者呀，可怜悯者呀，可怜悯者呀。所以说不憎恶人起调伏心，或者说你说这个起调伏心，你要是憎恶人了，你也应该调伏调伏自己，你憎他干什么呀？你怨他干什么呀？他不是让你憎怨的，你就是应该对他起怜悯心，应该对他起怜悯心。以出家法，我就又想起那一句，我又想起来那一句，就狗咬狗咬你了，你还咬狗吗？这一句话说的很难听，话糙理不糙，比说这些大词儿有的时候管用的多啊。一个意思，我觉得是一个意思。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对对，以出家法起于身心。这个出家呀，说的是出离轮回的这个心，出离轮回是这个，这个叫出家法。起于什么呀？起于身心啊，起于身心，起于身心就是不肤浅，不肤浅，不是因为那个一个两个的，不是因为谁怎么样气着你了，不是因为你有一个事儿让你苦恼了，你来就是求出离，不是这样的。求出离这个事儿的因缘呢，非常非常的深，不是说你因为什么然后怎么样，不是这样一个道理的。你说不清楚的，你也没有办法把它说清楚的，这种呢才是好的，才是身心，才是身心。你该就是这么说吧，你别说你因为这修心中心，别说你因为那修心中心，你就该修心中心，你就该明心见性，要不然你糊涂一辈子咋回事啊？属于是，你说你为啥修这个事儿的话，你找一个理由，你用那个理由，你修到半截，你可能都会修不下去。没有理由，我就是怎么样我也要坚持，还容易修下去。还容易修下去，虽然是众生是可怜悯者，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在这里面不可用情。我们可以有意，但是不可用情，这就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们都是这样的。你从这儿你也看到了，他们的都是这样的，他们的心就是有取舍的心。无非是这样的，种种的百态都在于他的取舍上，爱憎取舍啊，对，他用的这个教化众生，而起于空，对，说得好，如说修行，哎，到时间了。如说，以如说行，起于多闻。从多闻这儿，主要是什么呀？要实干，要实干。这就是以如说行，起于多闻。因为要实干，所以要先看一看该怎么干呢？这就是学经。学经就是说，要先看看是怎么干。就像我们看老人开始，先看看这个路怎么走，然后我们再干，然后我们再干。这叫因为要去干，所以要去闻。以无争法起空闲处，因为他就是说的是这个没有，就是无争之法，无争之法，所以说是他起，就是说无争之法。那你既然都无争，那个心就是很闲，是很闲的，实在是无一事儿，无一事儿可说，无一事儿可做。以无争法起空闲处，后面的这几个我看看啊，身命财，身命财，上面持世菩萨跟那个。第十天的时候在一块儿说的时候，那个经节里面有说过这个，但是没有指三间法，但是说了他的生命财的这个。今天就到这吧，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在这儿。谢我干啥？我们要不然我们一块儿去谢维摩诘吧。出本世经。 不兼财，贸易兼财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贸易这两个字儿用的是，太长了哈，好好好，行。就是说的是这个僧肇说了，就是身命财，就是说的它是属于是本世经卷七以身命财三种不兼，转为兼身兼命兼财三种兼法。他三种兼法就是让他有无极的身、无极的命、无极的财。他要想修成这样的果的话，他就要就是舍身忘命、舍财，这就叫做三兼修法。给维摩诘散花吧，给维摩诘散花。看还有问题没有？没有了，今天就到这儿就结束了。行，谢谢老师的参与，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你的声太多了，前伟。